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2018年4月19号为您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现在是北京时间星期四晚上7点钟，我是陆阳，为您介绍这个时段时事经纬节目的主要内容。美国总统川普表示，与朝鲜的峰会如果不能达成预想的结果，宁愿放弃。川普总统跟安倍晋三日本首相2天的会谈没有能够达成贸易协议。那么呢，这个美国制裁华为和中兴等中国的这个企业，北京表示要坚决的斗争。另外，我们将为您带来跟美国中情局长蓬佩奥秘密朝鲜之行的相关报道。节目当中呢，我们还会给您继续的介绍香港方面的消息。香港政党众志注册公司的申请案被港府拒绝，这个党的秘书长黄之锋就表示，这是港府政治审查的结果。节目当中我们还有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那么在节目的开始呢，先为您播报两条新闻。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三对实现朝鲜非核化的可能性表示乐观。川普总统在佛罗里达州他的度假地对记者说，中情局长蓬佩奥在秘密访问朝鲜期间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相处非常好。川普总统说，如同我以前所讲，朝鲜如果能以彻底可核查并不可逆转的方式实现非核化，他说就有一条光明大道供朝鲜选择。川普总统同时还表示，如果他跟金正恩的会谈不能够达到他预想的结果，他就会放弃会谈。川普总统透露，有关释放平壤羁押的3名美国公民的谈判也在进行当中。美国总统川普跟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一再表示，他们将继续保持彼此之间的友谊。不过，两位领导人在2天来的会谈当中，看来并没有弥合在一些重大贸易问题上的分歧。川普总统宣称，他跟安倍的讨论极为富有成效。不过，两个人在星期三的联合记者会上都没有提到任何具体的成功。安倍首相说，川普总统跟我同意为达成自由、公平以及对等的贸易协议开始会谈，不过安倍首相没有提供任何的详细信息。而川普总统表示，希望美国和日本达成双边的自由贸易协议，但是安倍首相却直接的呼吁美国重新加入原来12个国家计划成立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川普就任美国总统之后呢，退出了这个范围广泛的贸易协议。安倍在佛罗里达州川普总统的私人庄园召开的记者会上说，日本认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符合两国的最佳利益。川普总统也没有宣布取消对日本的钢铝产品加征关税，美国此前曾宣布免除其他一些盟国的关理关税。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那么谈到这个跨太平洋伙伴这个全面进展的这个协定哈，川普总统呢，他在这个星期三的时候，在这个联合记者会上，他同时也表示呢，他并没有要重新回到这个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展协定。那么相关的情况呢，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在昨天的连线报道。
我们知道的那个川普总统现在正在跟这个日本的首相安倍晋三在海湖庄园来这个会见，那并且呢举行工作的会谈。那么在昨天呢这个安倍晋三首相在抵达了海湖庄园之后呢，就已经先短暂的跟川普总统进行会晤以及这个双边的协商了。那么在今天呢则是正式的举行正式的双边会谈。那么连这个美国总统副总统彭斯呢也特别从华盛顿赶到佛罗里达州去来跟日本代表团一起来谈许多美日之间的话题。那么今天呢在这个工作午餐之后呢，川普总统以及安倍首相对媒体也说明了他们的今天早上已经谈了什么东西。那么这个川普总统则是表示说呢，他说我们谈了朝鲜问题，不过呢主要是在昨天就是在他们那个安倍首相刚抵达海湖庄园的时候主要谈了朝鲜问题，而朝鲜问题在今天只谈了一点点，而今天主要的话题呢是聚焦在美国以及日本之间的贸易的问题上面。那么今天也说他也同时也谈了军事方面的话题。那我们知道呢在昨天这个白宫的首席经济顾问库德罗就已经说了，在这一次呢将会主要聚焦在很多美国以及日本的贸易问题上面，尤其是像是这个有很多川普总统所说的这个自己的友邦占美国的便宜，那么希望呢能够有更公平互惠的一个贸易关系。那么今天川普总统呢在工作这个午餐之后也特别讲到了，他说呢这个字很好，什么字呢？互惠这个字很好。他同时说到呢自由这个字也很好，而这个公平也很好，当然互惠也非常的重要。那么他认为说呢美国与日本之间的贸易关系必须要是自由公平互惠的。那么他同时讲到说互惠这两个字呢也要引申到其他的国家身上，包括像是中国。那么特别举例了，他说呢这个美国的汽车到中国去呢要被收25%的关税，而中国的汽车进口到美国来呢只要2.5%的关税。他认为这并没有符合公平互惠的一个原则。那么他认为说呢在日本的身上他要求看到公平互惠的贸易，在中国身上他希望也能够看到一样的成果。那么当然今天呢非常受到关注的就是这个现在被提名要来接替这个蒂勒森前国务卿的这个庞培奥呢在这一次的这个会晤上也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很多的媒体呢都不断关注庞培奥他人在什么地方。那么今天呢在这个午餐的工作会上呢，庞培奥就坐在川普总统的旁边。那么在被问到说庞培奥这之前这个访问了这个朝鲜并且跟金正恩会面的这个事情的时候呢，川普总统他就说了，他说没错，他刚刚从这个朝鲜离开，那么他与金正恩会面了，并且呢跟金正恩有非常好的互动那么他认为说呢这个他是一个非常好的人庞培奥是非常好的人，而且也是非常聪明的人，所以呢他希望能够担任国务卿这个职位。那么他也呼吁呢这个国会议员希望赶快通过庞培奥在这个国务卿一职上的这样子的任命。那么呢这样当然这个朝鲜的问题呢刚才也讲到说昨天美国以及日本方面谈了很多，那么今天呢当然主要是关注在庞培奥他秘密的出访了这个朝鲜。那么今天其实稍早呢白宫也举行了一个背景的简报会，由白宫的这个总统的顾问康威还有这个Cotton 这个参议员一起来为记者们介绍这个庞培奥要来这个提名国务卿的事情。不过呢当然在这个背景的简报会上呢很多记者所关心的话题也是他什么时候出访了朝鲜，并且呢与朝鲜的领导人金正恩的互动究竟怎么样。不过对此呢白宫当时在简报会上只有简单的表示说他们并不评论这一次朝鲜之行到底有什么样实质性的内容但是他们认为说呢我们看到庞培奥能够代表川普总统能够代表美国出使到这个朝鲜去与金正恩会面，也证明呢他拥有川普总统全然的信任。那么因此呢也希望说美国国会能够通过这次的任命案，让他能够尽早的来接替国务卿。那我们也知道其实庞培奥出访也不能说他出访了，应该说美国的情报界正在直接与朝鲜方面接触呢，这样的讯息其实在几个星期之前就已经传出来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出来朝鲜问题也是这一次非常重要的讨论的话题之一。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接下来呢是两条新闻。北京针对美国对中国通讯设备制造商实施贸易制裁继续做出强烈的反应。中国国家媒体新华社报道说，中国商务部发言人高峰星期四表示，美国的有关做法表面针对中国，最终伤害的是美国自身。这位官员说，希望美方不要低估中方的决心，中方将对美国的单边主义进行坚决斗争。美国商务部此前在星期一宣布，禁止美国公司向中国的中兴通讯出售零部件、软件和技术，称这家公司违反制裁规定，向朝鲜和伊朗等国销售通讯设备和技术，并且对美国政府撒谎。一天之后，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决定禁止使用联邦政府提供的经费购买中国华为和中兴等公司的任何通讯产品。委员会称，这些公司的产品被安装在美国的通讯网络之后，会严重的影响美国人的个人隐私、美国商业秘密的安全，甚至是美国的国家安全。美国和中国这两个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正陷入多年来最严重的贸易纠纷。长期担任劳尔·卡斯特罗副手的米盖尔·卡内尔星期四将成为古巴新总统，这将是近60年来第一次由卡斯特罗家族以外的人担任总统。在古巴的两天选举程序当中，米盖尔·卡内尔星期三被提名为唯一的总统候选人。古巴全国代表大会星期四将表决，然后正式宣布结果。这次的程序与以往不同，全国代表大会过去在确定的总统人选之后会在当天做出宣布，投票几乎肯定会按照古巴最高层的意愿秘密举行。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诺尔特说，川普政府对古巴的权力过渡极为的关注，因为这并不是民主的程序。诺尔特说，川普政府希望看到一个更加自由和民主的古巴，但并不过于乐观。新主席将接替86岁的劳尔·卡斯特罗。劳尔·卡斯特罗在两个五年任期届满之后退休。古巴全国代表大会将选择该立法机构的领导人，然后再选择古巴政府最高行政机构国务委员会的主席和其他成员。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跟美国中情局长蓬佩奥秘密朝鲜之行相关的报道。美国中情局长蓬佩奥秘密朝鲜之行的消息呢，已经披露，国际社会为之惊讶。作为朝鲜的近邻和长期盟友的中国对此是如何反应，成为国际媒体注意的一个问题。那么呢，下面是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冰在昨天的连线报道。
川普总统在推特上说，美国中情局长国务卿提名人蓬佩奥上周访问了朝鲜，并会见了金正恩呢。会谈非常顺利，建立了良好关系。川普在推特上说，峰会具体细节正在制定中。无核化不仅对世界是一件了不起的事，对朝鲜也是。不过这个时间呢，与华盛顿邮报披露的复活节周末期间呢不同，川普总统说是上周啊。那么蓬佩奥与金正恩会晤，被这个认为是为即将到来的川金会做准备，这是目前已知金正恩跟金正恩见面级别最高的美国官员了。那么法新社之前报道说，川普总统已经与金正恩通了电话，但是随后美联社又引述白宫的消息说，川普没有直接与朝鲜领导人通话。昨天呢，川普总统与来访的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会谈的时候也提到，有五个会晤地点正在考虑中，但是没有一个在美国。他说会晤时间可能在六月初或者更早，这取决于会谈的进展。不过川普昨天又称呢，会晤也有可能不发生，这取决于进展是不是顺利。在今天中国外交部的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华春莹回答了相关的提问。华春莹说，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他表示希望对话顺利举行，希望通过双轨啊并行实现半岛的无核化等等。 那么至于中国是不是会建议会谈在中国举行，华春莹没有回应。下面呢，我们一起来听华春莹当时的表示。
我们希望有关的各方呢能够谈起来谈下去，不断地增进互信，扩大共识，沿着双轨并进的思路推进半岛问题的政治解决进程，既推进并实现半岛的无核化，也推进并建立半岛的和平机制，在此过程中呢照顾各方的合理安全关切，最后形成一揽子解决，从根本上实现半岛的长治久安。
另一方面，韩国的朝鲜日报称，美朝双方就川金会的地点展开了激烈的心理战，金正恩对于人身安全的保护非常敏感，因此呢将板门店定为会谈首选地址，所以说访美的可能性不大。韩国则期望川金会地点除了板门店之外还有济州岛和首尔。另外有传闻称美朝首脑会晤也有可能在瑞典、瑞士或者蒙古等第三国举行。金正恩访华的时候曾经向习近平提出了访问朝鲜的邀请，习近平表示接受啊。至于习近平是不是会在金正恩与川普会谈之后访问朝鲜，外交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说没有这方面的细节和信息，他只是说中方中朝双方有互访的这个传统。另外呢还有人问习近平会不会在川金会以前访问朝鲜，华春莹说他不想发表任何评论，也没有这方面的消息啊。那么刚才的新闻里也提到了，川普总统昨天呢在这个会见安倍晋三的时候还表示，朝鲜和韩国首脑即将会面，两国之间可能达成的和平协议也有他的祝福。中国作为1953年停战协议的签字国之一，有记者问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交战四国应该签署和平协议，那么华春莹呢就在回答中引述中国外交部长王毅的话说，半岛核问题与朝鲜面临的安全威胁密切相关。他说解决朝鲜的安全关切是合情合理的要求。许波，
好的，那么我们看到当前呢这个美中朝关系的确是相当的复杂和微妙，有关事态的相关发展，专家们都有什么看法，你在北京又有什么观察呢？叶冰。
那么金正恩上个月秘密访华后不久就会见了蓬佩奥，那么下周呢还要在板门店与文在寅会谈。那么目前呢这个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宋涛正在率中国艺术团访问朝鲜，金正恩呢两次会见宋涛并且给他热烈拥抱。那么这跟去年中共十九大以后宋涛在朝鲜受到冷落截然不同。朝鲜与美中韩三方密集会晤，表面上看似乎各方与朝鲜的紧张关系都有改善，会谈呢会不会有实质性的结果，朝鲜是不是会在会谈中承诺放弃开发核武器都有待观察。那么今天呢我采访了韩国外国语大学的全球安全合作专家黄载浩教授，那他表示呢蓬佩奥呢是美国的鹰派，他呢比蒂勒森更了解川普总统的意向，所以说派他出访朝鲜呢是有必要的。下面我们一起来听黄载浩的评论。
这次又任命这个国务卿是蒂勒森的比较不了解总统要的这个工作方向，所以我们韩国多数专家们认为这是可能好事，他这个被那个国务卿任命啊这是好事，他可能就为了成功举办这朝美对话，他的访问是必须的。
黄载浩教授呢还披露，说据他了解呢，这个在朝鲜的这个在韩国的冬奥会举行期间呢，这个南北双方的那些一系列的互动，这个蓬佩奥当时都直接参与了的一些这个安排。所以说是对这个朝鲜半岛的局势呢是非常了解的。有评论认为中国采取各种行动的目的呢是在这个朝鲜半岛事务中取得主动权和更多的发言权。不过最近美中之间的经贸关系矛盾呢不断，今天呢美国宣布对中国的钢制轮壳这个展开反倾销反补贴的调查，昨天呢美国商务部对中国的这个中兴公司启动长达7年的禁令，另外有一家中国通讯这个企业呢华为 也被认为是对美国国家安全的潜在威胁。
嗯，
华为打入美国市场似乎也受到了一些阻力。
嗯，
那么美国联邦空军委员会也禁止用联邦补贴购买中国的电信设备。那么中国过去几天呢也发表了措辞强硬的回应啊，比如说这个毅然亮剑呐、啊、严阵以待之类的，火药味十足啊。那么似乎美中关系的贸易冲突呢没有缓和的迹象。那么在这个川普总统没有给习近平在他连任时的就发出贺电，那么在这之前呢又签署了台湾旅行法，
嗯，
那么事后呢又开始了一系列的这个贸易制裁举措。可以说蓬佩奥秘密访朝呢就是在美中关系比较微妙的时刻发生的。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那么美国中情局长蓬佩奥的秘密朝鲜之行对于即将召开的朝韩领导人峰会有什么样的影响？美国国会如何看待相关的消息？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在昨天的连线报道。
中央情报局长蓬佩奥现在传出呢，在复活节期间到朝鲜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举行了直接的会谈。那么根据美国媒体报道，蓬佩奥呢这一次出访到这个朝鲜主要的目的是为了川普总统和金正恩可能的直接会面来进行准备。我们知道蓬佩奥呢除了是美国的中央情报局局长之外，同时也是川普总统亲自提名的国务卿人选，因此在美国的政策和外交领域呢，目前蓬佩奥的想法可以说是最贴近总统川普的人，也是深受总统川普信赖的这个一个对象。那么总统川普选择将蓬佩奥派到这个朝鲜进行访问呢，也显示出了川普总统对于有可能的川金会抱持着相当高度的重视。那么我们同时也知道呢，目前的这个两韩领导人的这个峰会呢将在下个星期就要召开。那么目前呢全世界各地呢都对于这场峰会抱持着这个相当的关注的态度，美国国会呢也不例外。我们对此呢也询问了国会议员对于两韩领导人峰会有什么样的期许，以及这场峰会结束之后将对接下来有可能的川金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我们来听听国会议员怎么说。
I have optimistic expectation. I would love to see.
我有很正面的期待，我希望他们能进行重要的谈话，这样我们能进展到下一步。韩国和朝鲜的目标之一是希望达成某种形式上的统一，使得他们能共处。我们所扮演的角色是为他们提供协助，所以我们保持正面的态度和看法，帮助他们能顺利进展到下一个阶段。
And so we look at it optimistically.
It's unknown at this point. I wouldn't want to pre-guess, you know, where we may end up.
现在预测结果有点言之过早，我不想做出任何预测。但朝鲜一直是地球上的一个痛点，像是金正恩这样的人拥有核武器，不只是对区域，甚至是对全世界都是非常危险的。因此，这是会谈中很重要、必须讨论的事情。
Have any expectation, Kim Jong-un, his family,
金正恩家族都是朝鲜独裁者，他们也都是骗子，他们会说一套做一套，这是他们过去不断重复做的事。我认为现阶段都只是表面形式，但算是好的发展。如果他们能谈出好的结果，对世界也有好处，但我不期待事情会出现巨大的变化。
那么同时呢，也有消息指出，和平协议或是和平谈判呢，很有可能是这一次两韩峰会领导人的一个话题之一。那么国会方面呢，则是对此表示，我们询问的过程当中呢，国会议员则是回答，他们认为这次的会谈或是协议呢，都只是一个开始，其实都是为接下来更多的这种谈判或是达成更多的协议来进行铺路。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那么川普总统委任蓬佩奥为川金会铺路释放出哪些信息？对于美国的外交又有什么样的意义？那么下面呢是美国之音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的介绍。
这说明第一，美国国务卿被提名人选蓬佩奥深深获得美国总统川普的信任，因此呢这也有助于来提振国务院工作人民的士气。第二，再对外界传来一个强有力的讯息，那就是一向被视为鹰派的蓬佩奥，他致力于朝鲜问题外交解决，因此他适合担任美国最高的外交官。 不久之前，美国白宫的电话情报会当中，美国总统川普的顾问康伟以及共和党籍的参议员科顿指出，蓬佩奥的任命案呢，一些盟国是乐见其成，这些盟国包括了日本、以色列以及欧洲的一些国家。值得注意的是，他当时并没有提到中国，因为呢，蓬佩奥的立场呢，一向是对中国强硬著称。我们知道蓬佩奥的任命案，国会的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下个星期将提出表决，而早些时候他在国会任命听证会当中，对于即将到来的川金会也语带玄关的提出说明。下面我们就来看看蓬佩奥当时怎么说。
为了准备川普总统与金正恩的会晤而做的工作正在进行，所以美国人应该知道为此的准备工作正在进行。我对美国政府为川金会谈定出适当条件感到乐观，因此总统和朝鲜领导人可以通过准备中的会谈获得美国和全球都迫切需要的外交成果。
与此同时，美国总统川普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会谈今天结束之后，两韩也就是朝鲜和韩国之间峰会4月27号登场。呼应表示，这也是在为川金会来铺路。下面我们来看看美国国务院的发言人诺尔特怎么说。
我认为在美国总统川普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见面之前，两韩举行峰会对他们来说至关重要。显然美国与韩国是密切盟友，我们支持朝韩对话，我们知道南北两韩人民能够进行对话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这当然是重要的一步。不过我们认为两韩对话很大一部分将是在讨论美国总统川普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会面。
我们知道在蓬佩奥担任中情局局长的期间，不到几个月之内，他就在中情局的总部设立一个韩国任务中心。这个中心的重要任务就是每天早上在对美国总统川普进行简报朝鲜半岛的最新动态。
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西方制裁将严重地打击俄罗斯能源行业。一份新的研究报告说，由于缺乏技术、设备、资金，俄罗斯的石油产量未来将大幅度的下降，而产油量的下降将造成石油出口和收入的减少，继而冲击俄罗斯的经济。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在莫斯科的报道。
斯科尔科沃经济学校能源中心最近发表的一份研究报告说，西方制裁对俄罗斯石油业所产生的负面影响，2020年后将会日趋严重，俄罗斯将越来越难维持目前的高产油量。从2025年起，俄罗斯的石油产量将会出现大幅下滑，预计将会下跌5%。到2030年时，在现有的已经开发的油田中，多达45%的油田的产油量都会下降，25%的油田可能将会关闭，石油产量下跌幅度将会达到10%。这家俄罗斯智库的报告说，石油产量下跌对经济的影响虽然不是灾难性的，但所造成的打击也将非常严重。2025年时，产油量下跌将使俄罗斯国家预算收入减少4%，这一数字未来将会进一步上升。但尽管如此，国际市场原油价格下跌对经济的打击仍然远远超过产油量的下跌。比如2016年时，油价下跌让俄罗斯国库收入减少了34%。2014年，俄罗斯吞并乌克兰的克里米亚之后，美国和欧盟开始对俄罗斯实施第一轮的制裁，其中包括禁止向俄罗斯的石油领域提供先进的科技设备和投资等。在这之后，西方对俄罗斯的制裁所涉及的领域都在扩大。俄罗斯目前是世界上最大的产油国，目前所开发的许多油田都是在苏联时代被探明发现。这份分析和论述西方制裁对俄罗斯石油领域影响的研究报告还认为，俄罗斯石油产业已经适应了西方制裁，而且 最近五年来的原油产量一直都在增长，主要原因是制裁之前石油业所获得的投资以及税收优惠和卢布贬值的刺激。此外，一些新的油田的开发更保证了产油量的增长。但报告警告说，俄罗斯石油业目前都集中开发过去探明已经投资了的陆上油田，而且这一过程基本不需要西方制裁中被禁止的技术和设备。不过石油产量每年都在增长只是一种骗人的假象，西方制裁所产生的效果不会表现在今天，而将在明天和后天出现，特别是2025年之后，俄罗斯将面临因为开发新油田缺乏资金以及没有必须的设备和技术等的难题。报告说，油田从投资开发到产油这个过程需要5到7年的时间，为了避免7年之后俄罗斯产油量的大幅下滑，俄罗斯现在就应该想办法采取措施。撰写这份报告的俄罗斯能源专家还强调，2020年之前，俄罗斯暂时还不会面临产油量下降的威胁，因为目前正开发的油田都已经被投资，但过几年之后，多年前投入的开采资本和潜力都将逐渐消耗光，俄罗斯只有开采新的油田，特别是沿海大陆架北极地区的油田，以及从事页岩油的开采，才能够补偿现有油田枯竭的损失。但沿海大陆架北极地区和页岩油的开采都离不开西方的设备和技术以及投资，而制裁却对此完全关上了大门。西方几大能源巨头目前都已经停止了在黑海、北极以及其他俄罗斯一些地区的石油开采合作项目。美国的埃克森美孚集团最近宣布全部退出与罗斯石油公司的合作。与此同时，俄罗斯石油出口现在更加重视亚洲市场，俄罗斯目前也是中国市场最大的石油供应商。西方制裁暂时还没有对俄罗斯与中国的石油交易产生影响，两国之间甚至铺设了新的输油管道，提高俄罗斯对中国的石油出口量。但能源分析师塔努尔科夫认为，很难说俄罗斯未来是否能一直保持目前的对中国的石油出口趋势。塔努尔科夫说，俄罗斯现在越来越多地开发在西伯利亚东部和远东地区的油田，因为从那里向亚洲地区而不是欧洲出口石油更加方便，但类似的形势不会长期稳定，肯定会出现各种波动，比如每个月或是每年的出口未来都会发生变化。能源分析人士认为，西方制裁就如同一些毒药，不会立刻让人致死，而是慢慢发作。西方开始制裁时，俄罗斯的高官和财阀们都不屑一顾，不少人甚至公开强调他们因为被列入制裁黑名单而自豪。但俄罗斯社会的气氛目前已经发生了改变，对西方制裁变得更加担忧、沮丧和害怕。俄罗斯媒体说，美国国会夏季把针对俄罗斯、伊朗等国的制裁行动立法之后，不少俄罗斯财阀纷纷亲自去华盛顿游说或是打探消息，尽力避免自己的名字出现在制裁名单上。美国新一轮制裁一个多星期前公布后，俄罗斯股市和汇市暴跌。与此同时，美国正在酝酿因为俄罗斯支持叙利亚的阿萨德政权将对俄罗斯采取新的制裁行动。许多评论人士认为，迄今为止西方制裁仍然更多带有象征性质，并没有触及俄罗斯经济的根本。但如果制裁力度加大，俄罗斯石油业未来所遭受的损失也将扩大。如果禁止购买俄罗斯的国债，卢布将会出现类似1998年金融危机那样的崩盘。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花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牵动海峡两岸以及美中台三方关系的中国实弹军演
在福建外海登场。中国国台办明确的表态，这次军演不同寻常，矛头直指台湾行政院长赖清德的台独言论，是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一次行动。而与此同时，这次实弹军演与上个星期习近平举行规模空前的海上阅兵一样，时机敏感，正值美国通过台湾旅行法，台美关系不断升温之际。因此分析人士指出，中国的这些军事行动也有警告美国的意图。时隔22年，台海再次风急浪高。1996年，中国导弹威胁台湾，潜艇与美国航母对峙的台海危机会不会再现？在最新一期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当中，参加节目的两位嘉宾，一位是台湾政治大学荣誉教授丁树范，另一位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助理所长研究员陈刚。这两位在节目当中就上述问题发表了个人的看法。那么呢，刚才提到中国国台办就这个在福建外海的这个军演的实弹演习，一再强调呢是针对台湾愈演愈烈的这个台独倾向。对此，这个丁树范教授呢，他就认为中国的军事演习是难以改变铁杆台独分子的意愿。他说，
就是所谓台湾独立或台独这个名词，其实它是一个很复杂的概念啊。就从1970年代开始，当台湾的反对运动开始出现的时候，也是主张台湾要独立、要自决、要公投等等。可它所涵盖的意义就是说，是要基本上是要跟国民党对抗的啊。那么一直到最近，或者说我们讲最近这一两年、两三年以后呢，那么台独的定义其实应该是说，不赞成跟大陆统一啊，所以这里面也就是说，对我认为就是我们对台湾独立或台独的概念，可能真的要尽可能去把它厘清一下啊，因为不同人讲台独，它的概念可能是不太一样的。但如果说你一定要讲所谓的铁杆的台独啊，那我们把它定义是说，不管在任何状况之下，都把中华民国的这个招牌、这个政府的名称改成台湾或台湾共和国的话呢？那在这种来讲的话，它的比例，我们如果真的讲起来，它的比例大概是10%左右。那这些人来就变成说，你不管你怎么演习，他可能还是希望就是说要改这个中华民国的国号。所以我觉得就是说，看你怎么去定义这个台独的问题。那么基本上，我觉得就是说，它第一，基本上它占台湾的总人口算是比较相对来讲比较小的。可是呢，这些人他的这个力量是，他的声音是特别的大，因为对他来就是说，这是他的一个终极的目标。那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便是说，即使中国大陆搞这种大规模的军事演习，我觉得可能对他们的意志来讲，可能很难去改变吧。
那么有人说呢，解放军的实弹演习就标志着中国大陆对台湾态度的一个转变，武力统一开始提上了议事日程。那么对此呢，丁树范教授他就认为，习近平急需通过台湾问题上这个作为来证明自己的地位。他说，
一直就是在19大以前，一直有人猜测，就是说会不会有一个所谓的这个时间表或等等各种猜测啊。那基本上我相信习近平先生他应该不会有一个很明确的时间表，因为时间表表示他把自己给绑住。不过我相信习近平现在有所谓的紧迫感。那这紧迫感当然来自于几个方面。第一个当然就是说，习近平先生把台湾议题跟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正式的把它挂在连接在一起了，所以也就是说他必须真的要在台湾议题上能够做一些事情，否则的话呢，这个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始终是一个很空的口号。那另外一点我觉得就是说，因为习先透过不管是修改宪法或修改党章，把习近平思想这么早的就摆进党章或者宪法里面啊，以及把修宪、把这个任期制取消等等，我觉得其实也给他自己产生一个新的压力。我的意思就是说，很可能有人会问说，他凭什么享有像毛泽东和邓小平这么高的一样的地位？对，也因此他必须在台湾的议题上做出一些成绩出来，来证明说他能够享有跟毛泽东、跟邓小平一样高的地位，是他可以得到的。所以我觉得他心理上可能会有紧迫感。可是呢，我相信任何领导人，除了他以外，包括他以后的任何领导人，我相信他也不至于真的是把一个时间表正式的拿出来。
那么最近呢，中国官员就一再的强调， 如果和平统一两岸这个路走不通的话呢，就换另外一种方式。那么这个两岸之间真的就剩下武力相向这一条路了吗？那么对此呢，这个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助理所长研究员陈刚他就认为，中国目前对外关系它是非常紧张，台湾海峡这两岸呢的军事冲突不利于中国的统治，他说。
应该讲今天这个大陆面对的这个台湾的这个台独的力量和这个1996年、1990年代的话，应该来说是不可同日而语了。因为我看到这个1996年，虽然这个李登辉当时也提出了一些有台独倾向的这样的言语啊，但是总的来讲，李登辉当时他是以国民党的这个领导人这个身份出现的，所以呢，当他的基本盘仍然是国民党的这样的一整套这个台海问题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但今天呢，我们知道这个现在这个台湾现在是民进党，也就是它的这个基本的这个执政的路线，它是有一天它是要追求这个台湾的独立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今天的这个台湾的领导人呢，和当年1990年代的台湾的领导人，在台独方面很明显他应该有进一步的这个发展。所以我们看到今天这个中国大陆它这个面临的这个挑战的话，应该来说比当年还要更加的一个强烈。
嗯，
当然这样的一个形势会不会导致战争，这个我觉得是值得商榷的。
嗯，
因为我们看到现在整个这个中国大陆它也面临着一个非常相对紧张的一个外部环境。我们知道中美之间的关系是有相当的恶化，同时呢，中国的其他的一些周边的热点问题，包括像南海问题、中印关系问题、中日关系问题，这些问题都没有得到一些彻底的一些解决。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台海局势出现上升为军事冲突甚至战争的话，我认为对于当前的中共领导人来讲也是非常不利的，所以他们会尽一切的全力尽量的避免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么陈刚教授呢，刚才提到就是这个台湾海峡的这个军事冲突不利于中共的统治。那么从时机这个角度来考虑，他认为武统的时机也不成熟，但是呢，中国的军队改革它正是朝着这方面来准备的，他说。
应该讲中国现在对台湾的这政策明显是趋向强硬，这和中国和对其他国家的一些对外关系是的变化的这个趋势是相吻合的。但是否这个武统的时机成熟，我个人感觉可能还是尚不成熟。原因有以下几点。第一点就是中共的这个军改它现在仍然在进行之中，也就是说它这个七大军区变为五大战区，同时这个以作战为准备，以打仗和打胜仗这个为战略思想的这样的一个改革还没有完全的结束。在这样的情况下，它内部还有很多协调方面的问题，它会贸然的这个发动这样一个很冒险的战争，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呢，我们看到中国现在它这个改革开放啊，也处在一个关键的时点上，确实很多问题，像刚才几位网友讲的，确实有很多问题，包括金融领域，包括社会领域、房地产领域。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它也需要首先稳住国内的这个改革方面的这些议程。这是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他认为现在美国由于有一个强势的这个特朗普总统这个在位子上面，所以呢，美国高强度的这样的一个介入的可能性大大的增强。
嗯，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中国也不愿意冒险和美国在军事上硬碰硬。但是总体来讲，从长远来看的话，中国整个的它的军事改革，它是从为了打仗而做准备的。我们看到这个战区的这个整合，包括这个战区可以在战时调动这个海陆空军，改编过去这个陆军为主的这样的一种指挥的体系，包括在武器方面和专业知识方面的提升，都可以表明中国的这个军事改革，它的最终的目标是为了打仗的。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被提名为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司令的海军上将戴维森，日前在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的提名确认听证会上表示，他支持美国定期对台军售，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提供台湾可信的防卫能力。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目前是美国海军舰队司令部司令的戴维森上将是在答复共和党籍参议员科顿 有关对台军售的问题时作出上述表示，他说他支持美国定期对台军售，因为台湾关系法如此要求。
I think the Taiwan Relations Act calls for that. There should be regular arms sales.
戴维森说，台湾关系法有这个要求，美国应该要有定期军售。他要求美国提供台湾可信的防卫。对于科顿接着希望了解美国是否允许美台军舰互访的问题，戴维森表示，近年来美台之间并没有军舰互访，但他了解这是一个现在需要讨论的议题。他还没有同现任的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哈里斯上将谈过，他期盼在华盛顿的跨部会讨论中能进行这个议题的对话，并且也和国会有相同的讨论。科顿继续问戴维森上将对邀请台湾参与印太地区军事演习的看法，戴维森说这也是另一个新的倡议，他需要更多时间来考虑这个问题。科顿参议员进一步表示，希望戴维森能够在上任后几个星期内先与哈里斯上将讨论后，再就这些议题回复委员会。此外，戴维森上将在事前提交军事委员会的书面证词中，也针对委员会关于美国如何致力于防范台海两岸发生误判的问题答复说，自蔡英文总统上台后，中国与台湾的关系即趋于冷淡，近期内台海两岸关系显著改善的前景仍然十分暗淡。戴维森说，虽然美国不在台湾与中国之间扮演调停人角色，也不施压台湾与中国谈判，但美国在台湾关系法之下对台湾安全的承诺，可以提供台湾必要的信心，以实力与中国接触。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接下来呢，我们来继续关注跟台湾相关的报道。台湾一份最新的民调显示，超过七成的台湾民众支持以台湾的名义申请加入联合国跟世界卫生组织。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明在台北的报道。
被认为是泛绿色彩的新台湾国策智库星期四公布的最新民调显示，非常支持和还算支持外交部今年以台湾名义申请加入联合国和世界卫生组织的受访者分别为 46% 和 25.8%， 远远高于 7% 的不太支持和 7% 的非常不支持率。台湾凯达格兰基金会执行长陈志忠说，台湾申请加入世卫组织不能等北京在这个议题上的善意。
好，这个七成的民意是绝对支持，为什么不自己去提案？多数的民意也赞成。这个五月的世卫、九月的联合国，其实还有很多发挥的空间。外交部应该积极要自己提案。
陈志忠说，早在2004年时，台湾就提案申请加入世卫组织，经过世卫大会讨论和表决，美国和日本都投下赞成票。他说，虽然台湾最后没有获得成功，但是台湾希望加入世卫组织的声音成功地传达给国际社会。台北海洋科技大学助理教授吴瑟正博士指出，多数民众不分政党倾向都高度支持以台湾名义加入世卫组织和联合国，凸显出民众对台湾主权独立的认同，以及民众对蔡英文政府提升与扩大台湾国际空间的期待，也凸显出中国一再打压台湾国际空间和军事威胁的事实。星期三，台湾19个医事团体联名呼吁世卫组织邀请台湾以观察员的身份参加五月在日内瓦举行的世卫大会。这份民调于4月16日至17日进行，有效样本1079个，在 95% 的信心水准下，正负差为3个百分点。美国之音杨明台北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台湾官员表示，中国推动的中国制造2025行动计划将扩大慈溪台湾的高科技人才。有立委建议，面对美中贸易战，应该鼓励大陆的台商回台投资。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在台北的报道。
台湾陆委会副主委邱垂正星期四在立法院表示，中国大陆持续推动的中国制造2025行动计划将扩大慈溪台湾的高科技人才。
政府将密切注意陆方31项措施对台企业的慈溪作用，以及后续对台湾的相关作为，提醒台商及相关企业产业经营布局时应考量相关风险。
邱垂正还说，美中贸易战对在大陆的台商以及出口中间材到大陆的业者影响最大。此外，美国301调查就是针对中国制造2025行动计划。美国总统川普上个月针对中国的经济侵略签署备忘录，美方将基于301条款采取贸易行动，规模大约600亿美元。中国国台办今年2月公布的31项会台措施，第一条就明言，台资企业参与中国制造2025行动计划适用与大陆企业同等政策。台湾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星期四就美中贸易战台湾相关影响评估及因应策略邀请相关官员报告并接受质询。台湾执政党民进党立委蔡适应表示，目前中国对美销售的前20大公司当中，台资企业就高达15家，政府应该了解这些公司受冲击的情形，并鼓励他们回台投资。
第一个，配合我们的新南向，或者鼓励他们回台湾的时候，我认为我们要提出具体的政策诱因出来，比如说减免什么特别的税率或干嘛的，鼓励这一些企业过去外流到中国去的这些企业，能够在这一波的案子里面让他回台湾。
蔡适应委员还指出，美国预计5月针对中国的1333项产品提高关税，这对台湾的产业将造成何种冲击，政府要仔细评估因应。经济部次长龚明鑫答复指出，美国主要是针对机械、电机等产品，台湾最关键的手机、主机板、半导体等消费性电子产品，目前看来并没有受到影响。台湾总统蔡英文星期三在非洲邦交国史瓦济兰，中国称斯威士兰访问的时候告诉当地台商，台湾不会在非洲缺席，也应该积极参与这个具有高度潜力的市场。蔡英文还强调，多元化投资对台湾企业非常重要，如此才能降低美中贸易紧张关系对第三方所带来的冲击。台湾外交部的报告还指出，台湾政府推动的新南向政策不仅是台湾对区域国家的重点战略，更与美国川普政府的印太战略相辅相成。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目光转向香港，香港政党众志注册公司申请案被港府拒绝。这个党的秘书长黄之锋说，这是港府政治审查的结果，不过他对接下来的司法复议抱某种希望。与此同时，英国政府近日表示，香港总体上是一个基于法治的稳定社会。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在香港的报道。
香港众志注册成立公司的申请案被拖2年后，近日正式被港府公司注册处拒绝。前雨伞运动主要领导人黄之锋是众志的秘书长，星期四他以书面形式回应美国之音就此提问。他说，我必须重申，公司注册处的做法是政治审查，试图寻经济层面干预结社自由。2016年3月21日，香港众志向港府公司注册处申请成为注册公司。今年1月17日，政府以香港众志在官网中提及民主自觉目的不合法为由拒绝其申请。有分析认为，受北京控制的香港特区政府认为众志有意通过公投达至香港独立，有违反基本法之嫌。 众志官网称，香港众志是推动香港民主的年轻政党，以非暴力抗争、建设公民社会和推动社区营造为主轴，推动民主自觉、政经自主，实践民主治港的理想愿景。报道援引黄之锋的话说，香港现有公司的注册法律条文当中从来没有讲过主张港独或者自觉等诉求就不能够注册成为有限公司，而且过去主张自觉的政治团体也能够注册成为有限公司。他认为港府公司注册处的决定基于政治筛选及审查。香港众志，香港民主派政党，政治意识形态派别为自觉派，主张民主自觉，成立于2016年4月10日，成员多为策划和参与反国教运动和雨伞运动的成员，主席为罗冠聪，秘书长黄之锋。针对港府公司注册处的封杀，黄之锋向香港高等法院提起申诉，并且得到法院迅速排期。对此，黄之锋对美国之音表示，想不到前日入禀挑战公司注册处的决定，高院法官周家明昨日已发信批出司法复核许可，法庭从未试过反应如此迅速，对众志而言是好事，至少不用再虚耗光阴等候复核申请结果，也可以尽早知悉能否注册申请。黄之锋还说，既然法院已经从速排定了日期开庭聆讯，希望最终能够推翻公司注册处先前的决定，由法官下令批准香港众志的公司注册申请。不过他同时表示，对于复核胜算则将以平常心面对。在另外一方面，英国外交部4月16日评估海外商业风险的时候说，香港大体是一个基于法治的稳定社会，法治和自由普遍得到尊重，示威和抗议活动通常和平有序进行，不过有时趋于激烈，导致警察和抗议者对峙。英国外交部还说，北京近年来加强了对香港的影响力，人们担心香港的基本权利和自由正在受到打压。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收听，再见。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联合国维和部队如今的任务比以前主要任务只是分离战争中的各方复杂得多，当今的多方位维和行动被要求不仅维持和平和安全，还要配合政治进程，保护平民，解除武装，前战斗人员的遣散和重新融入社会，支持组织选举，保护和倡导人权，帮助重置法治，这也是危险的工作。据联合国称，去年他们有56名维和人员死于暴力。所以在派兵之前，帮助维和人员为他们在维和行动实战中可能面临的挑战做准备是合理的。2月底和3月初，来自超过30个国家的超过1000名维和人员参加了意为和平大使的多国维和演习，这是为使参与者熟悉在派往参加维和行动时可能遇到的情况的联合国多国维和演习。这个演习在孟加拉国和平支持操作训练研究所进行，受到由美国国务院和国防部合作建立维和能力的项目全球和平行动倡议的支持。多国维和演习训练的参与者有机会跟有丰富维和实战经验的许多国际教练学习，多国训练和训练课程提供了相关行业专家和国际讲师交流知识、技能和技术的机会，汇集所有参与者。美国空军少将詹姆斯·艾福特说，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和美国国务院全球和平行动倡议非常高兴并且荣幸地与我们的朋友在孟加拉合作，支持多国军事部队为联合国维和实战行动进行训练。 和平大使是我们继续加深友谊，同时强化世界多国伙伴关系的一种方式。
以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